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是不适宜与任何人恋爱的。我们相信文学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梦回书房，与你分享每一个难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梦回书房，我是万言。梦回书房是一个有关阅读和分享的节目，每一集我们会就着一个主题和大家分享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学作品。今次我们要分享的这份作品《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来自一位香港的作家西西。西西是香港文学里面一位很重要的作家来的。1937年西西在上海出世，12岁的时候来到香港定居生活。他以前曾经做过小学老师，业余的时候从事写作。1979年退休之后，西西成为了一名全职的作家，后来就一直活跃在香港的文坛里面，出版过不少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西西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位香港作家来的。那当然啦，会出现得在梦回书房里面的作品，全部都是能够引起我共鸣的作品。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一篇讲述爱情的小说。当我第一次遇到这篇小说的时候，当时是我人生一个很低潮的时期。第一次看这篇作品，小说里面的女主角给我的感觉是很自卑、很卑微，甚至有些否定自己的感觉的。但后来当我第二次、第三次去重复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女主角就给了一种另外的感觉我。而她很勇敢、很坚定地去面对命运的态度，但是给我这个读者不少的鼓舞。第二集我们讲西西，我们讲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是不适宜与任何人恋爱的。但我和夏之间的感情发展到今日这样的地步，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想我所以会陷入目前的不可自拔的处境，完全是由于命运对我作了残酷的摆布。对于命运，我是没有办法反击的。听人家说，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看他，即使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微笑，你也会忽然地感到魂飞魄散。对于夏，我的感觉正是这样。所以当夏问我你喜欢我吗的时候，我就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我的感情。我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我的举止和言语都会使我永远成为别人的笑柄。世界上面有没有人是不适合谈恋爱的呢？如果有的话，他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整个故事都是一个女人的独白。女主角在小说里面第一句就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和任何人恋爱的人。而这个不适合恋爱的人，现在正在为一个叫做夏的男仔而烦恼。同大部分爱情小说里面女主角的烦恼不同，她烦恼的并不是夏喜不喜欢自己，亦都唔系烦恼紧两个人之间相处嘅问题，佢烦恼紧嘅系礼拜日同夏之间嘅一场约会。喺呢个礼拜日，女主角应承咗夏，佢会带佢去自己做嘢嘅地方嗰度参观。女主角工作系帮人化妆，佢负责帮嗰啲已经失去咗生命嘅人喺最后嘅时刻修饰佢哋嘅面容，等佢哋可以安详咁样离开呢个世界。只不过夏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和普通的化妆师不同， 他服务的对象并不是新娘或者明星，而是那些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人。所以当夏提出想在礼拜日的时候去女主角做事的地方参观，女主角心里面充满着担心和忧虑。因为对于女主角来说，她不能够再在夏面前保守自己的秘密。她也认为这一日就会是她和夏的关系正式结束的日子。因为过了这一日之后，夏就会知道女主角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她是一个在殡仪馆工作的化妆师。她也会好像女主角以前的朋友一样，因为了解到她的工作而渐渐感到不安和恐惧，最后选择疏远和离开。在这篇小说的开头面，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女主角好像被人一种很自卑很懦弱的感觉。一方面她很担心夏知道了自己职业之后，就会好像自己的朋友一样远离自己，疏远自己。但同时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自己的工作令到她和一般的女仔不一样，而一个好像她这样长期接触死亡的女仔是不应该也都没有能力跟任何人恋爱的。就好像在她书里面这样说，我自己的双手本来是温暖的，但在人的眼中已经变成冰冷。这样的双手本来是适合去怀抱一个新生的婴儿，但在人的眼中这双手已经变成了足苦骷髅的白骨了。在这篇小说里面，西西不下的这个女仔很能够反映到那些身处在恋爱里面的人的心境。担心和忧虑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爱上一个人之后会出现的情绪。我们会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身上的某些地方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但我们的这些担心和忧虑很多时候都会随着两个人的相处和磨合而逐渐消失。只不过缠绕在女主角身上的问题似乎不是单单用适应和磨合这两个字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她要面对的问题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而芬姑母在正式收我为徒、传授我绝技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遵从我一件事情，我才能收你为门徒。我不知道为什么而芬姑母那么郑重其事。她严肃地对我说：当我躺下，你必须亲自为我化妆，不要让任何陌生人触碰我的躯体。我觉得这样的事并不困难，只是奇怪而芬姑母的执着。譬如我，当我躺下，我的躯体与我还有什么相干呢？但那是而芬姑母唯一的一个私自的愿望，我必会帮助她完成。只要我能活到那个适当的时刻和年月，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上，我和而芬姑母一样，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宏大的愿望。而芬姑母希望我是她的化妆师，而我只希望凭我的技艺能够创造一个最安详的死者出来。他将比所有的死者更温柔、更心平气和，仿佛死亡真的是最佳的安息。在文学世界里面，直接描写一个角色的死亡是很常见会出现的情节来的。人物的死亡既可以作为故事的高潮，怀念死中的人物亦都是作者抒发自己感情的好方法。当然了，在小说里面要写死一个人物就很简单，因为小说始终是虚构的，它是脱离现实的故事。哪怕作家对死亡的描写有多深刻多生动都好，作为读者的我们都知道角色的死亡只是作者的一种创作，跟现实世界是没有关系的。但现实世界里面的死亡就很不同了，我们很少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提到跟死亡有关的话题。特别现在是新年，好像说死被人的感觉就更加忌忌了。而且 所有同死亡有关嘅嘢，似乎好容易就会引起我哋嘅不安同埋恐惧。例如，我哋会话去完坟场翻屋企就要用碌柚叶冲走晒啲衰气。心理学上面嚟讲，恐惧系指当人面对现实或者想象之中危险嘅时候，产生嘅一种惊慌嘅状态。我哋对于死亡恐惧，主要系源于几个方面。第一，当然是我们人类天生对生命的留恋。第二，就是伴随着死亡而来肉体上或者心灵上的痛苦。最后一样就是死亡是必然会到来的。纵然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死，但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死的。而这件事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避免。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会做的就是尽量避免去讲到死亡这件事，又或者我们会尝试去回避一切跟死亡有关的事物。就好像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提它的时候，死亡就没办法降临到我们身上。又或者对于死亡这个人类永恒的宿命，我想我们应该要保持着一个敬畏的心态，而不是歧视和恐惧。回到正题了，在我为今集节目搜集资料期间，我曾经发现有一个评论家用超灵这个字去评价西西这个故事。超灵这个字的中文翻译就是毛骨悚然的意思。有趣的地方是，其实这个故事没有直接去写死亡这件事。在整个故事里面都是没人死的，也都没有一些特别恐怖的情节。但反而这个故事其中一个最令人觉得恐惧的地方，是他写周围的人对女主角的那种厌恶和厌弃的眼光。原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个人的职业，又或者他身上面存在的某一种特质，而全盘地去否认这个人的价值。就好像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当他和朋友透露了自己的职业是帮死人化妆之后，他的朋友很害怕，选择了逐渐远离他，疏远他，就好像他是一种可怕的幽灵。原因呢，就不是因为女主角对他们不好，又或者是女主角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称职，单纯就是因为他没有符合到旧社会里面要求一个女性温柔甜美的形象。在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就是既然死亡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值得恐惧的事，但原来比死亡更令人觉得可怕的，是我们对于那种特殊职业的眼光，或者我们说对于那种特殊职业歧视。我很喜欢女主角在书里面的一本独白，她说，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害怕呢？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做这样的工作，难道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称职？但我渐渐就安于我的现状了，对于我的孤独我也习惯了，总有那么多的人追寻一些温暖甜蜜的东西，他们喜欢的永远是星星与花朵，但在星星与花朵之中，怎样才显得出一个人坚定的步伐呢？对于女主角来说，哪怕她做的一句干事是不受其他人所赞赏或者认同都好，甚至在过程中要面对着孤独和无助，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所以他就决定继续做下去，并且没有为社会上面这种歧视或者漠视的眼光而作出改变。我想正正就是这种一个人经历的苦楚或者难受，才最能够凸显到一个人坚定和高贵的品格。而芬姑母在开始把她的绝技传授给我的时候，也对我讲过她的往事。她选择了我，而没有选择我年轻的兄弟。虽然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却是我并非一个胆怯的人。你害怕吗？她问。我并不害怕，我说。你胆怯吗？她问。我并不胆怯，我说。是因为我并不害怕，所以已婚姑母选择了我作她的继承人。她有一个预感， 我的命运或者和他的命运相同。至于我们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相像，这是我们都无法解释的事情。而开始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们都不害怕，我们毫不畏惧。当已婚姑母把她的往事告诉我的时候，她说，但我总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必定有像我们一般并不畏惧的人。在这篇小说里面，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已婚姑母。已婚姑母是抚养女主角长大的人，亦都是女主角的师傅，为她选择了人生的道路，教她做一个化妆师所需要的知识和技巧。在故事里面，已婚姑母就好像一块镜子，她一生的经历似乎影射了女主角未来的命运。女主角在文章里面曾经不止一次讲过自己和已婚姑母是很相似的，甚至当女主角从事了殡仪馆化妆师这个行业之后，她说自己和已婚姑母是越来越似，两个人都不喜欢讲话，面容一样咁苍白，甚至两个人都有同尸体倾偈讲嘢嘅习惯。有时连女主角自己都忍唔住问：我觉得好怀疑啊，我究竟系咪我自己呢？我或者只系另一个嘅已婚姑母，我哋两个人其实就系一个人，我就系已婚姑母嘅一个延续。已婚姑母嘅故事同女主角有啲唔同。后生的时候，已婚姑母是一个很开朗的女仔，她喜欢一路做嘢，一路唱歌。虽然这个习惯看来有少少怪，但是那时的已婚姑母很喜欢讲嘢，她会将自己心里面的故事和那些在殡仪馆里面等着她化妆的客人分享。因为她们出不到声，她亦都是世界上面最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同女主角一样，已婚姑母以前有一个很恩爱的男朋友，这个男仔曾经承诺过愿意为已婚姑母做任何事，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她。但这个男仔和夏一样，他不知道已婚姑母的职业是一个帮死人化妆的化妆师，所以当已婚姑母第一次带她的男朋友去她做事的地方参观的时候，这个男仔立刻吓到大叫，然后接近疯狂地跑出了殡仪馆。从此之后，已婚姑母再没见过这个男仔，而他自己也都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再投入爱情里面。已婚姑母的故事好像预示了女主角和夏之间的结局。在面对死亡的恐惧，已婚姑母的男朋友直接放低了他以前承诺过的一切，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已婚姑母。夏作为另一个挑战者，她又会怎样呢？她会不会好像已婚姑母的男朋友那样，见到自己的女朋友做的是和死人相处的工作，所以就害怕到立刻转身离开？定抑或她会好像已婚姑母所说，并不是一个细胆的人？又或者她会因为爱而变得无所畏惧呢？到了明天，夏就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想我是知道这事情的结局是怎样的，因为我的命运已经和已婚姑母的命运重叠为一了。我想我当会看到夏踏进这个地方时魂飞魄散的样子。唉，我们竟以不同的方式彼此令彼此魂飞魄散。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惊恐。我从种种的预兆中已经知道结局的场面。夏说，你的念却是那么朴素。是的，我的念是那么朴素。一张朴素的念，并没有力量令一个人对一切变得无所畏惧。在这篇小说里面，命运这两个字经常出现。小说开篇的时候， 女主角就话自己同夏之间嘅关系之所以会走到今日嘅地步，完全系由于命运对自己作咗残酷嘅摆布。跟住佢又话自己系冇办法对命运作咗反击嘅，甚至话自己冇能力去对抗命运。就咁睇上嚟，女主角俾我哋嘅感觉系好悲观嘅，就好似佢一直都系被动咁样去接受命运嘅安排。从来都冇真正地掌控过自己嘅人生。女主角一开始学为死人化妆嘅技巧，唔系出于佢自己嘅爱好或者兴趣，只系跟从住长辈移婚姑母嘅安排。甚至连佢自己都唔知道点解自己要从事呢个行业。去到佢爱上咗夏呢个男仔，同夏开始发展，甚至去到最后，当夏提出要去佢做嘢嘅地方嗰度参观嘅时候。女主角都冇反抗，呢一切好似都系命运嘅安排。女主角系冇能力、冇办法去反抗命运嘅。但系同时，书入边又提出咗两件事。第一件事就系女主角嘅兄弟同自己心爱嘅女仔分开咗，原因就系呢个女仔要跟从父母嘅命令，同一个自己唔中意嘅人结婚。咁女主角嘅兄弟当然好伤心啦。他甚至说自己要自杀。女主角在这个时候质问这两个人，她说为什么两个人长长的一生就对命运低头呢？而第二件事就是女主角拒绝为一对自杀的情侣化妆。她说她们自杀的行为是一种极端懦弱的行为，而她对一个没有勇气向命运反击的人是不屑一顾的。看到这里，我哋好似会觉得女主角有啲自相矛盾。一方面，佢话自己冇能力反抗命运嘅安排；另一方面，佢又鄙视嗰啲向命运低头嘅人。喺阅读呢个故事嘅过程入边，我一直都喺度思考，究竟女主角口中嘅命运呢两个字系咩意思呢？我自己嘅理解系，女主角选择咗坦然并且勇敢咁样接受自己嘅命运。其实女主角大可以继续向下隐瞒自己嘅职业，甚至佢可以选择为咗下去改变自己嘅职业，唔再做死人化妆师啊，可以试下去帮新娘化妆，甚至可以卖面包。但佢冇选择到咁样做，佢冇选择到逃避或者掩盖自己要面对嘅问题，佢唔愿意为咗逃避自己唔想要嘅结局而选择欺骗自己心爱嘅人。纵然他心里面充满着担忧，他很害怕夏知道了自己的职业之后，就会好像疑婚姑母的男朋友一样走不透。他也很害怕自己和夏之间的关系将会迈向完结。但是就算是面对着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女主角都没有选择到逃避。一方面，他希望夏接受自己的全部，哪怕那个自己在世俗的眼中可能是不完美，甚至令人觉得恐惧的。另一方面，向下坦诚自己的工作，就好像女主角自己说一样，是对她的一个考验。最后，我觉得女主角在心里面其实她仍然相信爱情的。她相信自己和下之间的爱应该是刚强和坚韧的。而这种的爱是可以战胜所有东西，包括人类对死亡天然的恐惧。就好似疑婚姑母曾经讲过，如果是由于爱，那还有什么畏惧的呢？故事的最后，夏买了一扎很漂亮的花去到咖啡店那里见女主角。我们不知道夏最后的表现是怎样，他可能好像疑婚姑母的男朋友一样，知道了自己的女朋友竟然是帮死人化妆之后就走不透，又或者可能他天生不怕鬼的，定是他会因为对女主角的爱而无所畏惧，选择接受那一个在世人眼中不完美的她呢？甚至我们可以继续想象下去，如果夏最后真的跟女主角在一起了，她可能会持续地面对来自家庭、社会或者朋友那些歧视的目光，她可不可以坚持到最后呢？又或者她对女主角的爱可以令她在这段感情里面维持多久呢？西西最后没有给到答案我们，但我想 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说自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对他付出的爱究竟有多少？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你收听梦回书房，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故事里面再见。
Thank you.